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上期节目是不止读书三周年的一个碎碎念，忽然就三周年了，聊了一下我做播客的经历，还有我做读书类的内容的一些经历。一直以来这个节目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关于读书的节目，很多时候呢就是从一开头就开始讲一本书，然后巴拉巴拉把我的感受还有这本书的内容介绍完了之后呢，这个节目就很快的结束了，所以很少有能够和大家轻松的聊天的机会。那正好趁着上一期三周年，就聊了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收听的反馈，因为实际上我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评论一直都非常稀少，有人回复，可能大家收听的人都和我一样都是 I 人，所以一个 I 人的节目呢，收听的听众也都是 I 人，也就不知道怎么留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说一下你是不是 I 人。在那期节目下面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也让我更加确定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也会让我有一些新的角度，新的收获，也有很多就是鼓励的话，也会让我有一种怎么说，有一种确信感，就是如果你做的内容虽然一直在更新，但是好像一直都不温不火，同时也没有一些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反馈的话，那其实好像就是你发出的声音进入了一个茫茫的比特海，然后就被淹没了。但是有一些确信的具体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就让我有了一些确信感。不过确实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听这个节目是蛮容易睡着的，那也挺不错的，就是你如果能够靠这个节目睡觉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像大家对于碎碎念的这种方式还接受挺高的，也挺喜欢的。但是早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偶尔碎碎念的时候，就会收到一些留言说啊，这个太啰嗦，然后你还是赶紧进入正题。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的某种方式，或者你觉得这种内容方向是你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发言，一定要说出来，要不然可能反对的声音会更容易被听到。有一位叫吴松的听众，他留言说，我听得比较晚，从开始听这档播客开始，基本上每天都会听，还有30期左右存货就听完了。挺喜欢听小河的聊天，书和电影以及我很少看的综艺，其实就是喜欢听一个人对自己所看所想的叙述，也不是为了专门听对书或电影的评价。小河的声音让人很放松。然后在豆瓣上，竟然豆瓣上也可以听播客了，豆瓣上有一位朋友叫千寻，他留言说，小河一大早在工位上一边假装工作一边听了你的播客，想给你评论点什么，从摘抄库里引经据典些什么，但最后只想告诉你，我喜欢你的文字，你的声音，不是因为你写的和说的有多好，而是因为你写的和说的是你，我很开心，我也是这样的人，也很开心我们是相似的人。这也是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被理解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确实一直都希望自己在互联网上是一个活人，我希望就是在上一期说过的那样，不是作为一个知识的载体，或者是在传递一些二手知识或者是二手信息，而是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去遇见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也非常高兴大家喜欢我的分享，喜欢我说的这些可能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审美上的一些收获。然后还有一位叫才叶小伙的朋友，就和我讨论了好几个回合关于播客商业化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止读书的播客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可能就只有上上期就是伊索的一个邀请，一个商单，那大部分的都是为爱发电，所以这位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他以为是我比较害怕商业化，或是有一些这种情感上的不愿意，其实并不是啊，就是纯粹的是因为这个节目呢，就是还是比较小众，没有什么甲方看到，所以还是要多多努力。这一次三周年的节目发出来之后呢，收到了很多这样的，不管是各个角度的一些信息，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有意思，更有价值一些，所以我可能也会更加的认真来对待这些事情。那关于为什么我的这个节目好像评论很少，又有朋友留言叫做观堂闲人，这位朋友说，就是单口的节目或读书类的节目好像评论有一种插嘴的不礼貌感，所以很少留言，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完全不必要，就你听到了哪一块你觉得有相反的意见或延伸的感受都可以留言，或者你听完整个节目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留言，因为真的 大家共同的一些碰撞和声音能够让这个节目走向更多的可能，也会让我有更多的启发吧，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朋友就是对于这个听友群有一些讨论，那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是因为我没有想好如果我真的建了一个听友群的话，或是几个听友群的话，我该如何去运营它。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建过一些群，毕竟做了十多年的内容了，所以我大概知道群的一个生命周期，可能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活跃，然后慢慢的就变得安静下来。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建群我还是挺谨慎的。但也有很多朋友说建群有些好处，不管是让大家有个聚集的地方防失联，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有个讨论的空间，所以我也会把它纳入我的日程。之后如果建好了，我想好了如何更轻度的来运营它的话，就可以发布出来，然后让大家加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可能我今年还会出一本新书。那如果新书有宣传期的话，我可能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那到时候的话希望能够在线下见到大家，那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那还有关于留言可以留什么，其实你如果和这期的内容没有什么相关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评论区里说一下你想听关于某本书的内容，或你想听关于什么方向的内容，都可以留言，因为我看到的话就会记下来，如果我正好有一个时机可以来谈它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提上日程。总之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和留言，让我在这几天就一直在刷新这个留言，看到很多人对这个节目的不管是喜欢还是期待还是建议，都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这个联系更加的真实了一点。它并不只是一个对着虚空的喊话，或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的漂浮。那最近呢，这个播客界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八分道长他的新节目的一个发布，然后我也第一时间就买了他的这个新的八分版，但我还没听。我先听了八分的最后一期，然后去听了大一和道长的这个聊天，就是大一的这个节目多多指教的最新一期，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真的还蛮有感触的，可以和大家简单分享我的听后感。这也是一个方式，听播客的感受然后再来录播客。我就简单的说几个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触的地方。这个节目还挺长的，好像有2个小时。那首先有一点就是道长说他几乎不用社交媒体。不用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怕他占用时间或者是什么别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会放大他的我值。因为社交媒体会让这个使用者自己变得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这样的话他觉得自己会变得更加的不好。我听到这个还是心里咯噔一下，因为确实说到心坎上了。以前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几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几乎就不用微博，当时呢也没有 B 站，然后 B 站有吧，可能我不知道，我也没用过，也没有小红书，唯一上的一个社交媒体可能就是豆瓣了，但豆瓣是很克制的，而且几乎用的比较多的还是网页版，每天刷一刷友邻，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歌，看了什么电影，就是这样的一种很闲散的社交媒体。而且在豆瓣上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隐形的人，所以也不会有这种所谓的社交的焦虑。但是后来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上微博，慢慢的发现内容好像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的反应太及时了，你发一个东西出来立马就会有人回复，有人点赞等等的，这种数字的这个甜头会让你停不下来。当然微博其实我发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不太懂得怎么发微博，我觉得微博好像就像我前两天还发了一条微博来谈我的微博的体验，就是好像它像是一个镇上的广场，镇上的街头，感觉在上面发言就好像是不知道对谁说话，然后没有这种对象感，就会让我有点害羞，有点害怕。我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去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打了个比方，就是我小的时候在镇上遇到我奶奶，就我亲奶奶，我就会赶紧装作没有看见，然后躲到一个角落里去，等她走过再走出来，就是我很害怕这种 碰到，就是矮人的属性嘛，我不清楚。然后呢，在微博上发言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除了微博呢，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平台，什么 B 站啊、小红书啊，我都有在做内容，因为毕竟是一个自媒体，所以呢，很多的平台都有去做。但这些平台，特别是以算法为驱动的这些平台，确实会让你变得更容易情绪随着它的算法而波动。你的自我在这些数字的刺激之下会越来越膨胀，但是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警醒，好像也无法真的逃离，毕竟它已经其实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还是要时刻的有这种自我觉察，这个也是与君共勉，大家共同的自我警醒一下吧。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提到他工作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以前工作都是最年轻的那一个，然后现在忽然变成年纪最大的那一个人。虽然我现在才30多岁，但这种感觉也慢慢的出现了。那在那期节目的后半程，大一和道长谈论了很久关于这个夸赞和批评，如何面对负面的评价和批评，甚至是谩骂。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很关心的一点。因为我虽然已经做内容也有差不多10年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这个经验了，但是我到现在依然很容易受到这种比如说谩骂呀，来影响我自己的心情，然后变得不安，或者是变得整个这一天的心情都不好。道长好像天然的就可以隔绝这一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觉得不必要去为这些东西烦扰，还挺令人羡慕的。难道是因为学佛的关系吗？但这确实是每一个在互联网上表达的人、创作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而且这些年过来，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当然更大的一个问题在那期节目当中，他们在最后也谈到了，就是一些不可抗力，节目的突然消失，或是你都无法再继续说话。这个东西说的我确实心有戚戚，因为我确实经历过这一切。怎么说呢，经历完了那一切，就是你的公号突然被停掉之后，其实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然后必须承认，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这件事情会让你的心里面种下一个恐惧的种子，好像你会更警醒或更自觉的去审查自己，会更多的去考察说我这个东西能不能说，要不要说。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对自己有点讨厌，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前面说的，除了这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临的一个巨大的外部力量之外呢，其实现在说话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因为理性的讨论真的是蛮难得的。所以播客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平台。可能声音本身就是比较混沌，而且一个节目如果很长的话，如果没有耐心也没有办法听完，如果你听完的话可能也不会那么立即的就给出一些非常激烈的发言，这也是这个媒介本身所带来的一些特质，当它还没有那么大众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总之听完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是注入了一些能量。同样作为一个做内容的人，或者说一个创作者、表达者，有很多相似的境遇，然后有一些困惑和问题，也许没有真正的被解决，但是能够发现好像其他的人连道长也会遇到，就会心里会好过一些，然后获得一些能量吧。那或许我这个小节目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的表达，我对于一些不管是书啊还是电影还是其他事物的一些感受，能够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是有一些启发和拓展，然后去看到这些书、看到这些电影、电视剧或是综艺等等，都会让我觉得挺好的。在上期节目当中我就说过，就是读书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我目前已经做了10年的关于读书方面的内容，那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这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关于播客本身就先聊到这里，3周年之后呢就是一个新的征程，不管它驶向哪里，希望每周五都是能够继续和大家一起读书，一起就是聊聊天，也没有那么多干货，可能就是一个陪伴。那下面呢就是这期节目的一个本来的主题，聊聊 上一次的清迈之行一个旅行特辑。我以前会以为说我又岔开了，没有去聊书聊旅行，而且旅行呢又不是那种深度游，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就是非常碎片的一些旅游，难道我有人真的会想听吗？我一开始录这种旅游的节目，我其实是有点水的意思，但没有想到好像还有听众反应挺爱听这方面的内容的，那就让我水得更加的有信心了。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旅行的，但是我一直对于旅行也有一种怎么说呢，觉得自己的旅行并不是真正的旅行。以前看一些游记，特别是索鲁的游记啊，他的旅行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旅行，然后呢是一个人很孤独，走一段很长的路，真正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和很多的人进行碰撞交流。虽然他带着极大的偏见，但是他真的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去见识了某个世界的某部分真实。而我的旅行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种光滑的旅行，点对点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住上几天，非常的光滑，也非常的游客，可以说就是做个游客。但后来我跟我自己和解了，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或是已经越来越离那种深度的真正的旅行越来越远了。当然有可能以后还有机会，但我不知道。而慢慢的就习惯于做一个游客，而且甚至会觉得做一个游客也挺好的。所以呢，下面的分享呢就是一个游客的分享，一个蜻蜓点水的对于那个地方的印象。但有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这种印象也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可能不那么真实有力的，他没有去把握那个地方的真实结构，它就是一种浮皮潦草的感受，但是这样的感受也是真的吧。最近好像很多朋友都去清迈了，我从清迈回来之后发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有朋友来跟我说，诶，他好像也想去清迈，还有朋友说他正在清迈但我已经回来了。那清迈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旅行地，确实是最近啊这两年开放之后呢，很多人都说清迈是一个数字游民的聚集地，因为那里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放松，确实很放松。这次我去清迈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放松。它的一个城市非常的小，然后它的街道也都很窄，它看起来就是破破烂烂的，但是破破烂烂当中呢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精致的东西，有一些文化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从野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让人很放松的。走在那个街头，自然而然的就把工作呀日常节奏当中那种焦虑全部都抛在一边了。当然我的旅行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攻略，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行程的安排，往往是去到那里再说。这次也是一样，这次去清迈是待了四个晚上，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的。那如果你要去清迈的话，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方面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因为我在深圳，所以是从这个香港走的，香港有比较便宜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到清迈。如果你从深圳走的话，其实在深圳湾口岸就有商务车，150块钱一个人，可以直接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香港机场，非常方便。第一次去泰国2016年就是这么走的，那今天还是这么走的。清迈它的交通，公共交通不是很发达，没有地铁，公交车也很少看到，不过打车挺方便的，就是下一个 Grab 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用绑定线上支付，你可以用现金，还挺方便的，价格也很便宜，一般如果你不去太远的地方，一般100泰铢就够了，在古城周边的话就很适合走路。这是交通方面。那酒店呢，我们住的是这个清迈美平洲际酒店，离古城差不多1公里，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个酒店还是蛮惊喜的，因为它的设施比较新，好像是去年才重新开放的。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庭院，这个庭院就非常的舒服，你坐在那里有一个大大的草地，然后还有一个塔，白塔，好像和寺庙一样，但它不是寺庙。酒店的设施也很新，有游泳池，而且是露天的游泳池，不想出去玩的话，你在酒店就是晒晒太阳游游泳也是挺好的，既很放松，然后离古城又不远，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因为泰国它本身的服务业就很发达，所以整个酒店的服务也很舒服。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些行程。首先第一天呢就是在古城的附近转悠，到酒店的时候大概就是中午，然后出来吃了个饭就去周边逛了逛。 打开地图就朝这个古城的方向走，因为这里的道路都是四通八达的，就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很适合散步。我也很喜欢这种尺度比较小的街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街道上你才可以用走，不是需要用一些车。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更多的细节。那走了不多远就可以看到这个护城河，河并不是很宽，水面也很平静，河道两边就是马路，但是河道和马路之间呢不会有栏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遮挡，视野很通透，就在城市的中间。沿着河散步是很好的一个消遣。我觉得在城市当中有一条河是非常棒的，就像京都有一条鸭川。我看到有些人发帖子说鸭川好像去到之后觉得并没有怎么样，它不就是一条非常普通的河吗？但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一条普通的河，你可以在周边散步，它就在你的生活之中，你不用特地把它当做一个景点。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你会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美好。那清迈的这条河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在街上走一走就会有一种自然的放松的感觉。它和我之前去年不是还去了首尔，就那些城市就很繁华，它也是这个街道尺度很小的城市，也很好逛，但是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城市节奏感很快，而清迈是很慢的。它和京都也不一样，京都也会让人感觉安静啊，但它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沉淀。就是在京都你会有一种被一种文化包围的感觉，但清迈似乎是一种完全没有城市化的城市感，一种野生散养的状态。它的路旁也没有什么高楼，整个城市就像是一笔水墨滴在宣纸上慢慢的晕开了，街面看上去破破的旧旧的，没有太多的棱角和人工的痕迹，一切都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可能这个马路旁边没有这种栏杆和标语，就会让视野更加的通透，加上这个车道不是很宽，人走在中间的这种舒适度也会大大增加。香港其实我也挺喜欢逛的，香港的马路也很小，你走在比如说中环那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路很窄，然后你一抬头全是高楼，全是这种水泥的森林，那也是一个奇观。但是那种状态之下待久了，确实会觉得心里有一些压力和紧张感。但清迈就不一样，它各个地方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看起来很凌乱，它那个电线啊是乱拉，然后有很多热带的植物，绿的就是让人觉得化不开，但是这种凌乱反而是它吸引人的这种气质所在。那我们沿着这个路走呢，走不远就会看到一段红色的城墙，这就是塔佩门，是清迈的著名景点。如果你不管是在小红书还是在某些旅行的网站 APP 上去搜索清迈的话，可能它都会立刻跳出来。这个塔佩门它并不是很长的一段古城楼，大概可能100多米几百米的样子，也不是很壮观，但是和当地的环境还非常契合。它也没有被特别的围起来作为保护的一个历史遗迹，也没有，你可以就在这个墙下随便的走，我看到还有人就坐在那里休息。然后在墙根底下呢有很多的鸽子，就像很多的旅游区会养鸽子一样，然后呢就会有人专门的为游客拍照，如果你从这里买一点食物去喂鸽子，然后它就可以帮你拍出鸽子扬起飞起的时候你的一个美美的照片。很多人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打卡活动，你去小红书上搜清迈塔佩门下拍鸽子一定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对于这些打卡的项目都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就穿过城门直接往古城里走。走进这个古城，其实你并没有感觉到你进入了一个古城，因为这个古城它并不古，这个感觉还挺像之前去泉州。因为你在地图上，你打开地图，你会看到这个古城是一个正方形的，绿色的，好像是一个专门画出来的一个古城。但是你一进去，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破破旧旧的一个小城市而已啊，也没有一个城墙，它也没有什么界限，就是一般的道路，热闹的街市。所以我觉得它和泉州还挺像的，他们的城市规模都不是很大，但都历史悠久，都有一个曾经的古城。但是这个古城和当代生活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它不像大理古城还有一些旧的建筑样式还挺工整的，这里不是，这里就是一个老城区，可以说就是老城区，充满生活气息，而且里面都有很多寺庙，泉州也有很多寺庙，然后这个清迈更是有很多寺庙。在古城当中随便走几步，我就看到一个金色的塔尖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也没有太注意，泰文我也看不懂，就是一间寺庙，里面没有游人，也见不到僧人，有几个就是阿姨还是叔叔就坐在一边，好像是一些可以用来流动摊贩的那些东西，他就坐在那里休息， 可能是下午，所以他还没有出摊。寺庙也不是很大，他的主殿的门是关着的，就他的这个外墙很繁复的一些花纹，然后不断的向上的线条，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塔尖非常的高耸，然后全部的金色，大面积的金色，耀眼夺目，就和中国的一些寺庙的那种肃穆感，那种静穆感，那种木雕的幽静感是不太一样的。倒是让我想起上海的静安寺也是金碧辉煌的，这好像就是泰国寺庙的一个特色吧，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就是这样的，游客他不会太关心它的历史，不会太关心哦这样的一个寺庙风格是从何而来的。我对这些历史的东西确实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更关注的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那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寺庙，就进去了，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但这个坐下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很放松，没有什么人，而且它的建筑的屋檐底下呢都挂了很多的风铃，风一吹那个铃铛就噔噔噔的响起来，而且不是那种很清脆的，就有一种小清新的风铃，它那个铃声还是挺古朴的感觉，让你好像突然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有风有铃声，然后你看着不远处的那个房间底下一个绿色的很多瓷砖的一个屋檐底下，上面趴着一只白色的小猫，它横的睡在这个瓷砖之上，睡得懒洋洋的，走过去它好像也不在意，它就在那里睡觉，整个空间因为这只猫的存在变得更加的散漫。有一点就是在清迈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猫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脖颈上都带着一根布的项圈，有些是红色，有些是黄色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流浪猫，反正每一只都很悠闲很自在，没有一点窘迫感。清迈可能是一个非常爱猫的城市。有一天我们去到山里面去玩那个什么丛林飞跃，那里也有一只小猫，也是很闲散，然后也带着一个布的项圈，挺有意思的。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清迈和猫的关系，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渊源。在古城当中并没有走多远，然后就去了旁边的一些地方，我还看到了一家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当地的学生就在排队买奶茶。我还看到了一家比亚迪店，也很大，但是没有什么人。好像在清迈开电车的人也很少。在古城附近有两家店可以分享，一个是一个卖草帽的店，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就在古城对面不远的小街上，有几家吧卖草编物的店，其中有一家它也没有名字，但是它在一个拐角处很大，有帽子，有包，有一些草编物，簸箕啊，篮子啊，就很多很多。如果你喜欢这种东西的话，可以去逛一逛。我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用手做的还是机器生产的，不知道，但它是一个有点意思的地方。那另外离这个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家咖啡店，我觉得还蛮值得一去的。这家咖啡店叫 Gateway， 是一家门脸很小的咖啡店，你走进去呢就是楼梯，上了二楼才豁然开朗。首先就是一个空房间，空房间一面墙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咖啡农庄，然后摆着一些农具吧，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是一间像祷告室的房间，被玻璃拦住了，看起来好像是 VIP 区没有开放，然后再往里推，推门进去就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咖啡店。这个店它是临街的，临街的二楼，两面都开着好几扇高高的窗户，它的窗户是细长型的，风吹进来就感觉不紧不慢的，它的顶上还挂着一些吊扇，没有开空调，但是也不会觉得很热。靠墙的地方有一些柜子，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器皿，就像实验室一样。那它的桌椅和沙发也并不是很多，都是靠窗而设的，人坐下来就可以感受到一种遥远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种南洋风味。坐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在看书，好像看了很久就一直保持那个姿势在看书。后来来了一对外国的情侣，坐在最角落的一个窗户的旁边聊天，然后喝咖啡，整个感觉很放松。好像这个城市里确实有很多外国人，这里指的外国人应该是西方人，就是白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外国人嘛，你去到那里也是外国人，外国人很多，这是清迈的一个特点。有人说地球村的概念你可以在清迈比较容易感受到，因为到处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总之你到哪里都可以遇到外国人，有一种小小乌托邦的感觉吧，大家都挺自由挺闲散的，也不一定都有钱，但是大家都没有那么着急。然后到了晚上就和朋友会合，然后去吃饭。 吃饭呢，这次整个清迈之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餐厅，因为没有特别去找。本来是找了一家，然后走着走着呢，就觉得有点太远了，已经肚子咕咕叫了。路上看到一家就走进去了，虽然客人不多，但是蛮不错的，我还蛮喜欢这种偶遇的。整个来说，清迈的吃的还挺便宜的，很多餐厅可能四个人只要100多块钱就够了，甚至还可以更低。怪不得很多人跑到清迈来小住啊、旅居啊，就他的生活成本很低，但是你又能够享受到一些，比如说咖啡啊，或者一些文化活动什么的。然后同时呢，这个天气也挺不错的，确实很适合小住一下。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叫做艺术村的一个地方，清迈艺术村。如果你去的话，搜这个应该能搜到。它有点像是一种人造的市集，开了很多陶瓷啊、香氛啊这样的小店。虽然人造的痕迹不小，它的整个范围也不是很大，但是每个店装修都很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以前真的就是一个村庄，房子都是层层叠叠的，有很多小二楼，然后都是木质的结构，走在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微型的景观。我也在这里拍了不少的照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公众号魏小河流域里面回复清迈然后查看。我挺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去的比较晚，就没有好好的逛，就很快就离开了。那在这个艺术村附近还有一家店，是一家瓷器店和咖啡店，它是一个背靠农田的一家店，我觉得如果你去的话很值得一去，我很推荐。如果不是朋友要走的话，大概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一个下午，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农家小院，你进去就是一个院子的门口，然后在门口的地方有咖啡可以点，咖啡还很不错，这个就很加分。然后对着院门就是一间正正方方的房子，有二层，走进去里面就摆着一个大桌子，桌子上就摆了很多贝母的调羹啊、木制品啊，然后很多瓷器啊，还有一些小玩意儿，逛起来很舒服，因为它的窗户大大的，外面都是绿色，墙呢也是那种比较质朴的白色。我在这里买了一个小玩具，玩具小人，还有一个瓷砖。房屋的背后绕了一圈，有个小泳池，有点脏脏的，可能没有使用。那院子当中呢，有树，有很多树，有花，有猫。猫在这个座椅下面，又是一个很安详的、很舒服的一只猫。然后有一些椅子和桌子，有人坐在这里喝咖啡、聊天。在远处呢，你就看到农田了，确实农田就在眼前。还有很多玻璃杯，很多玻璃的制品，反正就是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感觉。如果它不是一家店，而是住在这里的话，那感觉真的是非常棒。是不是在清迈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房子呢？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去做了马杀鸡。去泰国肯定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泰国特色，真的真的很不错。就是去了一个连锁的按摩店，但是到哪里都能见到的一个按摩店，体验很好。因为中医按摩也按，但是中医按摩它往往就是趴着，趴着的时间很长，而且我的头脸都很大，所以呢我趴在那个洞当中，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脸上被勒的，时间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呢这个泰式按摩它是躺着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就很适合我。而且呢泰式按摩当中它对于手的放松很多，也挺适合我的。总之是很不错的一次体验，反正这也不用多说，如果大家去泰国可能都会体验一下。那下面是第三天的一个行程，还挺独特的，是一个丛林飞跃的项目。我一般出去玩实际上很少会去购买这些游玩项目的，很多时候就是 city walk， 就是到处走。那是因为这次是一起出来嘛，所以就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在一个叫做懒猫旅行的店里买的，它会有车到酒店门口接送，价格是差不多400块钱一个人。这个是没有广告，是因为我正好就是用了，怕大家问我就说了它的名字，并不是广告。那如果有广告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这个行程很长，要一个小时你才能去到这个山当中，因为清迈它不靠海，所以它有山。去到山里之后呢，这个车还是挺晕的，因为山路很窄，左拐右拐的，头有点晕。但到了之后就很好了，空气立马变得更加的清新，而且温度也比市区要低个一两度，整个感觉还是蛮舒服的。虽然那天天气状况是阴天，但整体感觉非常的舒服。就像我刚刚说的，和我们一起乘车的还有四个丹麦女生，我们总共就8个人，这一次这一个下午就8个人。 丛林飞跃简单来说，它就是在两棵树之间挂一个钢索，然后人穿上那种设备挂在这个钢索上，从这边滑到那边去。我以为它会很长，就可能上千米那种很长，滑过去就结束了，就很刺激。但可能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吧，其实两棵树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几千米那么远，可能就几百米吧。然后呢，它会有很多的站，从一站就是一次嘛，然后你滑到 A 到 B， 然后从 B 停下来，再从 B 到 C 这样。我们买的那个项目是有34站，但是呢，到了当地那个导游就是接洽的人说有蜜蜂出没，所以呢不能用完全程，只能走18站。那也挺好，因为太长了其实挺重复的。然后送我们玩了一个 ATV， 就是越野的四轮摩托，这个后面再讲，也挺有意思。总之在丛林之间穿越的感觉非常不错，可惜没有带什么 GoPro 这种影像的东西，没有记录到这种从这个丛林当中飞跃的那种影像。但是回忆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人嘛，怎么可能像猴子一样到处去荡，又不是人猿泰山，所以这个是我此行记忆很深刻的一个游戏。而且当地的这个带我们游览的泰国本地人，他们也很服务也很好，然后也很成熟，这种体验还蛮难得的。后面这个 ATV 是叫 ATV 吧，就是这个摩托开在山路里面，都是泥巴路，然后很多大石头，很崎岖，但也就这样开出去了，就是速度没有拉满，因为可能要保证安全，前面领头的这个人他开的并没有特别快，要不然可能会更爽。这个套餐里面还有一个简餐，所以累了之后呢还可以吃点他们的饭。可能这一整天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去玩了这个丛林飞跃，还是蛮值得的。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就回到了 City Walk， 主打一个闲逛。首先是去了这个尼曼路，据说那里有市集，也是清迈比较集中的商业中心，不过感觉不是很好逛，因为它有点太商业了，就和之前古城的那种闲散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它很集中。但是有一家店还蛮不错的，叫 Playworks， 它是一家日杂文具店，然后店里面有很多插画，各种尺寸的都有，还有一些 T 恤、帽子、衣服什么的，有些本子啊、文具啊、帆布包啊什么的。我买了一个 T 恤、条短裤、一个插画、一个帆布包，还有一些卡片、一些画等等，就还挺好买的，这些东西挺对我的胃口。然后呢我们又再去了艺术村，因为前一天不是说没有细逛吗，这次就细细的走了一遍，还是觉得很舒服，而且在附近走了走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到了傍晚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那些室外的空间在树林之中非常的舒服。而且附近其实还是有一家网红咖啡馆吧，但我们没有去，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接下来就是我此行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时刻，快六点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这附近有一座寺庙叫乌蒙寺，就打算去那里看一看。清迈的寺庙很多的很多的，但是呢就除了第一天去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寺庙待了一下，见到一只猫之外呢，也没有真的去哪些寺庙，没有慕名而去。这就是我在两种旅行方式之间，就我并没有那种特别深的人文旅行去探索，然后呢也没有特别打卡式的景点，两者之间属于一个不费力旅行，这是我的一个旅行方针。不费力旅行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值得去偶遇的嘛，那这一天就正好在这个乌蒙寺的附近，就想要去看一下。打车，因为时间很晚了赶紧打车就到了那边，到的时候大概就六点半了，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整个那棵寺庙的地界还挺大的，进去之后会发现完全没有游人，碰到了大概几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没有别的人了，没有什么准备就这样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古刹。据说这个寺庙是建在1297年，拥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是非常古老的寺庙。就它和之前我提到的在市中心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寺庙不一样，它的风格很古老，它的佛像都在隧道之中，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还是因为那是一个战乱时代吗，所以它的这些佛像都在隧道里面。乌蒙据说在泰语当中就是隧道的意思，所以它都没有那种大殿这样的东西，它只有一个隧道，像地道一样的，里面有一些佛，它的寺就是主体就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到了之后就先上了佛塔，然后再拐下去进入隧道，隧道里面呢就有一些沿着墙根就有一些这个光，黄色的有点偏红的黄色的光， 里面四通八达的，因为没有人，而且那个隧道它也比较低矮，可能就两米高，可能都不到，然后有些地方你甚至要低头。那这个隧道呢其实是四通八达的，每一个路的尽头呢就是一尊佛像立在那里，完全没有人，其实感觉是有稍微有一点点恐怖的，但是又很奇特。而且我就走到有一个佛像的附近，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呢，从这个佛像的脚下走出来一只猫咪，它悠闲地向我走过来，然后经过我朝着隧道外面走过去了，我就用相机拍了一张它的背影，那个感觉非常不错，就像是电影画面一样。然后出来之后，隧道外面呢天都几乎真的是黑了，在隧道外面其实是它的正面吧，有一块空地，那块空地有很多很多石刻的佛像，他们身上都附着青苔，特别是在这个狗狼时间看不清楚的这个时间嘛，是骆以军从那里学来的一个词，狗狼时间，你在这个时间可能会把狼看成狗，隐隐绰绰的那个朦胧的暗色的那个调子当中，在古树的之间有很多很多石刻的佛像，青苔附在他们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你突然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然后你近点的看的话，这个佛像他们的姿态真的是各式各样的，雕刻精良程度非常好，他们的神态也不相同，但给人的感觉都是很从容，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刻的。但他就是没有说像有些旅行区这样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很宝贝的，然后一定要用这个锁链啊把它围起来，他没有，你就可以去到很近的地方，细细的静静的和他们对视，这是很美妙的时刻。然后你在这个佛像群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佛头，它的嘴角和眼角都是向上展开的，好像是在笑一样。看到这些佛像的时候，我真觉得此刻非常值得，这一天都圆满了。然后往外走，天越来越黑，树木很高很高，可能有十几米，然后也很密，我拍了一些照片，树的那种枝叶它们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树林当中是震耳欲聋的蝉鸣，我录了一段，大家可以听一下。那除了这些蝉鸣呢，还可以听到旁边有僧人在唱经，可能他们在做晚课吧，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里，就听到他们唱经的声音，就这样走出去了，心中是奇异的兴奋。在这样的荒凉的寂静的古寺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狗狼时间傍晚时分，没有游客，非常寂静的时候，和这些古老的佛像相遇，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体验了吧。如果清晨的时候来这里的话，感觉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偶然的临时的遇见，我觉得总是会让你的记忆更加的深刻。每一次的旅行当中可能都有一个两个这样的时刻，也是我觉得不做计划的一些好处吧。因为你如果把每一个行程都规定的死死的话，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这些东西都有照片都看到了，你去旅行只不过是去见证你看到那些照片而已。那有些时候不要做太规整的计划，当然还是要做一些计划，你总要订个酒店订个行程，那不要做太细，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容错率，那错误有时候反而是一些机缘。其实不管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都是这样的，我不会在看一本书或一本电影之前对这个内容做太深入的了解，我希望我的第一体验是我自己的。那最后呢就是第五天的凌晨，我们的飞机非常早，大概6点钟，所以4点的时候就从酒店出发了。我倒是没有见过4点的深圳，但是见到了4点的清迈，酒店把我们叫的车，然后来接我们去机场，机场很近，大概只要20分钟就到了。然后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摊贩已经在准备出摊了，大概是早餐店吧，路上都很空旷，没有人，把视线从窗外收回车内，会听到我们的司机正在播放500的歌，是的，他在播放500的歌，然后呢我们也跟着唱起来。接着就和司机进行了一些聊天，发现他是华人，他说他的爷爷是战争年代来到这边的，从此定居下来，问了一下他是昆明的人，然后他的发音，他的普通话非常好， 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口音还稍微有点不同，就是有点像，不知道是不是比较老国语的音调。他说他很喜欢伍佰，总是听伍佰的歌。这是我们在泰国遇到的最后一个人，然后很快就到了机场，这一趟的旅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大家如果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也蛮推荐可以去一下清迈，它是免签的嘛，去也挺方便的。而且它毕竟是国外，我发现当你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的时候，你其实会屏蔽掉很多干扰信息，这个能够让你的感官更加的灵敏，你会观察到更多的细节，然后你也会更加的有一种离开的感觉。虽然国内的有很多的小城市也很放松，但是毕竟你走到哪里他们说话你都能够听懂，这个其实会让你有更多的信息摄入。但在这个外国的话，这样的一个小城，你的信息就不需要太多杂音了，能够让你真正的放松一下。做个游客也挺好，这现在是我的一个旅行方针。那就做个浅薄的游客。如果你也是一个浅薄的游客的话，可以去看看。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希望下期五能够准时的更新，应该会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订阅，这样的话能够每周五都可以准时收听。然后呢，也非常希望大家多多的留言评论互动，这对我会有很大的鼓舞，这会让我有更多的能量投入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在苹果播客或是在别的平台给我打五星，这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毕竟目前为止还是为爱发电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